个故事跟人面对面的，就是说什么网络反而交往方面开放一些。还有呢，就是陌生人交往好，因为你不认我不认识你，我什么都可以敢说，但是出去的人不敢说了，因为一说把你走出去你就很麻烦了，是不是啊？结果现在发现社交软件也不安全，你多少年前的劳心记录都可以把你翻出来，对不对啊？现在说去美国啊，美国过海关的时候可能会查你的什么交友软件的哈，会看你交友软件的，所以有时候呢，原来都不是安全的，但是仍然你都不安全，对不对？基督的安全，所以真正的友谊很重要。所以好吧，这所以我们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知识会导致什么骄傲，对不对？我们快一点看一看，所以没有智慧的知识导致骄傲，所以智慧从神的眼光看人生，产生信望爱。从人的眼光看人生，幻灭失望跟惧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所以就是人的问题在于违反神的原则。我们其实很多的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违背了圣经，无论你同意不同意。现在美国话叫普世价值观，对不对？其实普世价值观从哪来啊？只能从圣经出来，其他普世价值观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呢，我们国家呢，现在呢，我们的党啊，第一反对我们的信仰，第二好，他现在呢，他不太支持叫普世价值观，中国化、中国特色，对不对？这是很糟糕的。他就其实就拒绝普世价值观，他抵挡普世价值观，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啊。所以这就是会给带来，所以你就不要指望中国人会过得很幸福了。为什么？其实我这一点，我生病这两个礼拜是半跟着香港人一起度过痛苦的日子的。我特别为香港感到最近，香港人现在在水深火热之中，没办法。所以呢，我们要出来带领。好，我们看到呢，就叫聪智慧，聪明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聪明，就是认识什么？哎，怎么会跳呢？认识神的圣洁，它是不改变，公正的是慈爱的。以理性来回应呢，就会冲突和焦虑以及怒气；按神的原则来回应，各种处境就会忍耐、和平跟感恩。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看到吗？就是这个聪明是什么？是品德。也就是基督的美德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中国人喜欢小聪明好，所以你知道吗？我的女儿妈去美国的时候，我几个美国的好朋友都劝我，让我女儿最好呢不要整天坐在华人圈里面。他鼓励我的女儿最好能够参加一些以白人为主的教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华人在哪里，问题在哪里。他本来呢说推荐我老爱的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多伦这个温哥华，一个叫731。这个大学挺好的，731加拿大最好的就叫苏三731，它唯一的不好在哪？是在温哥华。为什么温哥华不好呢？因为华人太多。中国人内根性啊，就是当中国国内不用说了，水深火热的黑暗的一塌糊涂不用说了哈。那也要呢，在国外也是呢，相对来说呢，当然海外华人总比大陆人要素质高一点，当然好像也高不到哪里去。演员是什么？演员是华人在哪里，是非到哪里，整天就是很多这种。所以这种呢，这是什么？这是中国人的聪明很麻烦，这种就是我利用别人我聪明，或者我被人利用我很可怜，能够利用别人的人就是聪明的人，这对不对啊？不对的哈，中国人就喜欢占小便宜，以为很聪明，我能够占到小便宜了我就聪明了，我让人为我所使用了，为被我利用了我就聪明了，这个很不好。基督徒要学习这个品德，不是送上门来的你都要要。不是人的便宜你都要占，这个很不好，会有损你的形象。所以话，就是有时候学会这个聪明，真的从神来的聪明。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哎，不走了啊！所以看到呢，就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高于智慧，它就是你高深。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喜欢 ACE？ 你知道吗 ？ACE 哈，基督教的理念叫第一，你要得到了吗？第一，你追求什么？基督徒第一追求什么？智慧。第二是什么？聪明。第三是什么？知识。所以什么第一？
智慧
第一。什么第二？聪明第二。什么第三？知识放在第三，不最重要的。什么叫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什么叫聪明？
远离恶
就是聪明。什么叫知识？ 这是这种技能而已。
技能。
对，所以基督徒基督化教育是把什么把传统教育给颠覆过来了。传统教育什么是知识利益，因为有知识的人就能够有聪明，有聪明人就能有智慧，思维条。看到没有？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这样追求的？我只要有知识了，我就能够有聪明。我有聪明了，就能有智慧了。这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成为死亡之路。这世界人追求，我们就是追求什么？是智慧为首。经过一和华是智慧的，所以就我们 A C E 三大理念嘛，第一叫坚定的信仰根基是第一重要的，第二美好的属灵品德，第三卓越的知识才能。我就叫有的还加给你，没有的你本来就是被夺去了。我告诉你啊，基督徒是越追求就越有，越不追求你就越没有，你就很可怜，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就这样的，智慧第一，经过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远离恶是聪明。然后呢，知识是技能，是坦白的讲，哎，一个有智慧的孩子，他能不能建立聪明啊？自然就有聪明的，有上帝的灵在的地方会带领他什么？去认犯罪了悔改，没有犯罪之前要远离什么？试探。这是上帝的带领，一个有智慧的人就能够有聪明，有聪明的能不能学到他感兴趣的知识啊？小菜一碟而已啊！我每次总是告诉那些人什么呢 ？ACE 的孩子毕业能够考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理所当然，去不去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不去，我们超越了哈佛，让我们去不去呢？我们的孩子可以考到哈佛的成绩，可以考到什么普林斯顿的成绩，可以考到麻省理工的成绩，但我们不去，因为它不是基督化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孩子能够上世界上最好考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成绩是理所当然，但我们考不上考不到最好的成绩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不是用分数来衡量的嘛，每个孩子尽力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 ACE 孩子好的基督教教育，我们说我们超越了重点大学的概念，超越了所谓的高分的概念，但并不代表说我们都不求上进的，都是低分的，不是的，错了。要高分有高分，但要低分呢，我们还没有低分，但至少都是中等以上，那就行了吗？那还要有什么？还要追求什么？不需要太追求，一定要追求每个孩子都高分，这个我觉得是不危险，有世俗价值观。所以大家记得啊，智慧第一，品就是聪明第二，知识第三，这就是 ACE 的三大理念哈。ACE 的一个很伟大的理念就是以智慧为首，聪明也不要放弃，知识就是理所当然，跟着来的。好，我们要理明白。好，我们要分辨更多的原因。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我们今天时间赶快过一点。我们所有的问题是表面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的问题是这些问题是表面问题。大家看看，但你现在有没有这些表现呢？有的话，你就要思考为什么？你为什么有？这就危险了。对，这就是你有没有？但你现在身上有没有这些表面问题？有，你就要反省了不？这些都是不好的不？为什么有这些不好的表现呢？是因为你有这些表面的原因，表面原因就这些原因。今天我不能一分享了，一分享我们这一次又复习这个时间不够哈。好，那而且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再往下挖，根本问题是你三大可能性：苦读，还有什么世俗的价值观，不道德。这是根本问题。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抗拒神的恩典，也就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你有意无意的违背了圣经这些原则，导致是根本原因。所以治病要治本哈。所以我希望基督徒在读里边，随着你年代的久，要变成专业人士。所以什么呢？就你每次你的问题，你的犯的一个行为的罪，不能在行为本身来反省没有用的。也就是你靠改正行为，你永远改正不了的。你夹着尾巴做人，你夹不住的，你下次还会犯。治病没有治本，明白吗？就像你看医生一样的，对不对？你为什么看专家医生呢？因为他能够把你的病根什么找到。就像我的眼睛，我那个礼拜来，我说我眼睛有问题，对不对？我没去检查，别人在都这种滴眼药水，滴眼药水使劲滴，滴了半天没用，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眼药水的问题嘛，是什么？是我们脱落是里面的问题啊，对不对？现在去看，一定要看嘛，眼底检查还要。光检查视力都没有用的，对不对？检查外面眼睛也没用的，你必须要做眼底检查，我才发现视网膜脱落，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病根的，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 讲老弟弟二百，丢了半天还是瞎了，对不对？因为你视网膜脱落之后，你不找防线的话，等待脱落了，可能你就手术也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医生呢，还得看专业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要找到病根，所以我们要明白，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回应我们敌对的人，就是说他向我反弹，我就为自己辩护，我们行他自己的盲点，他计划报复，我们就毁坏他的名誉。其实我们应该发现他的需要，我们往往我们不走到第三步，他防止分通，我们记住他的分通，我们应该为他的美善起来，我们每次在这里刹车的，但每次不刹车，不在城市解决，知道里面去什么去解决。那么呢，他有遇到困难，我们在他失败幸灾乐祸，那么及时满足他的需要，他心中之罪，我们要掩受，我们就掩受我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进行一起成功。所以每次我感觉看的表上，人家会看哈，会看，你每次看，你先不看这里，先不看这里，就恶意循环。我们的罪就在这里，不断的延伸下去的，关系就越来越复杂。不看这里，我们就在不断的恶化，不断的恶化，看到没有？那其实每次你在这个问题出现在这里就解决，我们不在这里解决，我们就恶化。如果这里解决，就停下来，就停在这里，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我们不停，就往这里走，哎，把这里问题停下来，不刹车，又往下走。然后在这里用这里可以刹车，就会让它不要往下滑的。所以这就是主的，所以我要说人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你要会看这个表哈，看这个表什么意思呢？看起来有点乱。其实你先不看第三行，我们都是看恶性循环，人生就是恶性循环。但是呢，在书里边我们可以有解决之道，而且什么早点解决比晚点解决好，你发现没有啊？就你的病本来不严重，本来咳嗽一下，赶快治治就好了，结果你老不治不治，就有肺炎了，对不对？肺炎但是不治，那变成肺癌了，那麻烦了。对，所以叫早治就是这个原因。对，就我这个视网膜脱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再晚呢，可能整个脱离下来，连做手术也来不及了。有的视网膜是不能再生的，不能修补的，它一做完全脱离成个肉团之后呢，小团子呢就废掉了，离不开了嘛，它不能够再给打开了。所以就是你要早一点发现你的病，早治比晚治好，就这个原因。病入膏肓，你就付的代价越大。好，我们去主来带领。所以呢，我们所以这就脉说，我们从所以这个反过来讲呢，刚刚是道八皮讲的哈，是从表及里，对不对？现在呢，反过来从里到表来解决这个问题。哎，刚刚什么？刚刚是从你的外表的行为判断你外表的原因，到根本的问题，根本的原因，这是从表往里推理的问题。现在呢？反过来解决这道什么是治病是什么治本，所以从圣经的原则开始建立你的生活，然后呢再什么再建立处理一些基本关系的冲突，这就是然后呢负责的行为步骤，然后呢最后呢什么就是解决价钱基本的负责可实，所以说的这里可以应用的，不是讲空洞的道理。所以呢这是什么要使你的经文的应用要恰到好处，祷告有个方向。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就是有益的。这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就是有益的。就在这四个方面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从原则着手治病治本，跟你开的药是恰如其分的。能够解决你的这些原则性的解决问题，就处理关系上的冲突，然后开始让你有个负责的行为步骤，加强基本步骤。所以真理都是可应用的，基督徒不谈空的道理，不是谈口号。我承认我们中国很多基督徒，很多中国的基督教徒们真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生下来就生在一个会喊口号的文化里面，共产党当年之后呢，我们就更会喊政治什么口号。不过我们信主的摇身一变，不喊政治口号，喊什么属灵口号而已，不踏实，信仰不真实，这个很多。我觉得中很多的美国现在很多欧洲的宗教徒了，都是做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好，我们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每一个什么意念、每一句话语、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态度、每一种动机来负责哈。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就很快的过。那我们也上个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也跟我们就不能时间看了。我们也看到了设计的原则，对不对？就你要明白上帝的设计，大大的祝福是什么？明白神设计的原则，大大的祝福是什么？张弟兄，
有内心的平安，
自我接纳，什么内心平安？第二个太深了，自我接纳，
这一个也不错。
对，明白神设计的原则是我能够自我接纳， 懂了吗？你不能接纳上帝给你的设计，你能接纳上帝吗？
不能。
你接纳你的配偶吗？
不能。
你接纳你的儿女吗？
不能。
因为你儿女都有缺点的，不可能有。你的老婆有缺点，你丈夫有缺点、啊、
嗯。
对吧？我们要接纳一些不完美。
嗯。
所以明白神的设计就是最好，对我来就是最好的。
嗯。
明白吗？
嗯、
你记不记得那天家长会啊？我们年终颁奖会啊？艾布斯的爸爸怎么说啊？他说我的孩子上的学校就让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学校就对我孩子就是最好的学校。
嗯，
真的，他不是名校，不是几什么那什么什么你们说非常什么什么什么南海英语实验学校，还想怎么那个学校，那不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明白吗？
嗯。
他们说什么学校里面什么几个几里路排几里路去报那个学校，对不对啊？
对呀、
啊。对不对？那是最好的吗？是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对你孩子最好的，是的。你的孩子在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这就是最好的。重要的不是那个操场有多大，当然有很好，但是那是副产品，不重要。不是那个课室校园多么的壮观，当然我们知道那是好，那是硬件，但更多是那个内在的东西更重要。好，所以这个自我接纳很重要哈。所以呢，大家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表面问题呢？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呢？是因为我们你看，是自卑感的表现是这些问题哈，自卑感都是这些表现。那自卑感的表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三个可能性：自卑、羡慕或者感情味或者什么回报。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苦读世俗价值观或者不道德。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违背神的什么对我们的意愿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真理的平衡，要接受神的设计。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真理的平衡，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受到奇妙可畏的，再就看到我们肉体是没有连上的，这个很有趣。这个不要让你什么，我们人就是要么走两个极端，对不对？要么过分的狂傲自义，要么过分的灰心什么绝望，就人总是这样。特别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信主的时候也是经历会经历这个，对吧？你顺境的时候觉得我这个人很了不起，我还是个人才，在哪里我跟谁都可以比一比，习近平有了解啊，是吧？我做国家领导人，我比他好，可能也有这些想法。但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间糟糕的时候呢，我连狗都不如，对吧？对，我连路边的讨饭人都不如，我还不如讨饭的那个人，我活得轻松一点，自在一点。人，你看到没有？人都是在这种两个极端里面摆来摆去，你发现没有？
嗯。
过分的自卑或者过分的骄傲，所以我们要平衡一下。第二什么呢？要接受神的事，神为顺序神已经定规了我。我们要接受神的设计，然后呢，神对我们塑造尚未完成。自卑感的原因是女人比较不能改变的特征，叫自寻烦恼。所以，我们人往往是连事情不能改变的，我们偏偏要改变，这是我们的问题哈。人往往就想企图去改变你不能改变的东西，叫自寻什么烦恼就来了。所以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你偏要去改变，这个要求助怜悯。所以外在美，内在喜乐是无关的。其实你长得再帅，女人长得再漂亮，她内心一定能喜乐吗？不一定，不一定。相反的，虚荣肯定可以带来的痛苦更多，带来更多。所以这个不一定。神有普世通用的内在理念，耶稣基督的品格，这是关键。所以呢，必要是牺牲，会牺牲内在美来培养内在品格。所以感谢主啊，个人不同的特征是画框，是神要在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
完全。
所以为什么保罗一生有一个疾病是什么呢？保罗一生是有一个疾病是什么呢？眼疾。保罗是有眼疾的，所以保罗一般他一般说他的门徒写出来之后就是他的意思，保罗就在上面签名，说他的名签得很大，就是眼睛视力不好，所以他签了字迹，他的门徒们写的什么父亲那个大，他说你看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不是显明我多么厉害，我宣明就是把那个整个一下签上我的名字，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没办法，他的视力必须要写很大才能签的。所以保罗也曾经三次求主把他眼睛的疾病拿掉，神后来没有答应，就是说我这是我家里上的一根刺，让保罗一直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好，感谢主啊。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所以对缺陷的正确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身体有些残疾啊， 有血或者抹血骑兵啊，我们经当然应该注意，能纠正就纠正好，不说故意不纠正这个不行。比如说你脸上起了一个大的包啊，那这个包如果能够做手术把它处理掉，应该是处理掉了。当然实在处理不了了，那没办法，就感谢以他为荣，神给你的督促的标准。但是你不能有的基督徒反过来说，管他嘞，反正我这个都是神给我的，我就不管他，那也不能，就是能够纠正尽可能纠正，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平衡的态度哈。那用信心祷告，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就祷告。然后呢，以你无法改变的缺陷来为乐，就是以给旧缺陷以新的意义。好，我们很快的看，那要接受神设计的起步，接受神的设计。我们要看好，紧接着我们看什么是全民的原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中国的基础书特别学这个。好，所以呢，权柄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它有它的这个位置的，我们就不多看了哈。神借着权柄来给我们指明方向，来给我们来更好的来，你看我们为什么有不正常的社交发展呢？那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你看，我们就不去看这些，因为这个表格也很奇妙的哈。就是说呢，就是当我们的父母亏欠孩子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亏欠辩解，我们就会沟通中断，这个孩子就心灵受伤。听说了吗？我们父母就开始比较，觉得孩子不乖，开始说认为孩子是不知感恩，亲戚我们亲戚就处理，也就是导致什么？导致我们就唠叨，天天说教孩子，唠叨导致什么？导致孩子们倔强，你越唠叨他越倔强，倔强之后呢，他就抗拒权柄，家人关系就搞坏了，家人关系开始搞坏了，然后你再会他们限制，因为孩子不听话就限制他了吗？就越限制他越什么？叛逆，导致自我权威，导致跟神的关系也坏掉，他不开始不他对神没有好的印象，就这导致什么？导致什么呢？父母好像要去成立家庭调查局，跟踪啊，偷看他的手机啊，以前都是偷看日记本啊，翻他的书包啊，翻他的口袋啊，现在他就开始社交损友，教育出问题了。与其他叛逆者相容，然后呢，好了，但是呢，要么就信，要么就默许。干裂的父母呢，就会定罪；柔和的父母就会什么？就会只能默许了，没办法啊，你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呢？到这个地步了怎么办呢？孩子就会有感官显出来变故，就会影响到他的约后的婚姻，包括未婚同居啊，开始抽烟啊、喝酒啊、吸毒啊。好，当然呢，感官嘛。然后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父母就什么呢？就是没办法，还会辩护啊，有自己的孩子嘛，怎么办？所以往上干这种坏事，但总比有些孩子好一点嘛。他什么呢？他定他的罪。我的孩子不好，他的孩子更糟糕。我的孩子总比那些社会上那些小混混好啊。至少他没坐牢啊。他是会定他的罪，自我出问题了，就是内疚感来。父母其实有内疚感，因为你的孩子不乖，其实无论你怎么样为怎么样，你内心是有内疚感。再慢慢聊呢，就是什么不知怎么办，最后导致问题，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孩子这种就是突然兴奋，突然沮丧，喜怒哀乐不正常了，就离死亡不远了，前途就萌生自杀念头。其实应该解决的，每一次应该是什么呢？每次应该什么呢？比如说心灵受伤，应该在这里解决问题，用圣经来帮助你赶快去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辩解，赶快向孩子什么认罪，承认你的错，赢得孩子的心，是可以解决的，有补救的，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补救的啊。那我们到这一步了，亲戚兄弟怎么办呢？在什么？我们赶快也回来扭转。总是说每一步都不迟，都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每次往外什么就是什么。就经常我跟老师们分享，就是像他们最近我眼睛有毛病嘛，说到现在眼睛身体里面眼睛的问题，就参僧，对不对？参僧因为犯罪嘛，上帝把他交给非利士人，对不对？非利士把他眼睛两个眼睛什么挖掉之后呢，参僧每天就在那里什么像驴子一样干嘛了，吹木，就围着这个墙吹木。我们的人在罪里面就是像吹木的，
吹木，
对，把两个眼睛挖掉，像驴子推磨一样，知道吗？因为他把他眼睛挖掉嘛，羞辱他嘛，就像驴子一样每天干什么？就推磨，把那两个眼睛挖掉之后，他就推磨。我们基督徒在罪里面常常就这样，就在那里，生命不但不进步，还在推磨。 大致成长的身上，他头发慢慢什么长起来，重新历练历练来复原，就再杀死非利士人。那一次杀的非利士人比他一生里面杀的非利士人还多，但他也死了。所以神的按钮，神不会放过你的，神会给你训练，但是呢，你也神也会管教你，让你重新悔改。但是我们人往往呢，老是在那，我们推磨推多久呢？不知道，早先悔改就可以少一天推磨，把那眼睛重新打开。肉身的眼睛还不是最可怕的，这什么？心灵的眼睛黑暗的，黑暗可能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我们有解决之道。好，这是关于这种四种罪自杀类型哈。四种自杀类型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心理自杀、道德自杀、灵性自杀，就肉体自杀。这个好厉害哈！肉体自杀，一个人从心理自杀开始，他有道德自杀，最后是灵性自杀。你看到没有？这是谁啊？扫罗就典型的这样一个人哈。扫罗是典型的这样一个人。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这个问题。他什么？他是心理自杀了，他远离神，骄傲，自以为是，到什么道德自杀，开始不断的杀大卫，大卫并没有得罪他，要杀大卫。然后呢，他说呢，灵性自杀就交给了夫人。他以前做王是说以色列国家不可以交给，谁交给就把他杀掉。结果到后来他自己去交给，找交给了夫人去了。然后呢，最后肉体的自杀，扫罗战败，自己不在当场死掉，自己自杀了。所以这是典型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不讲了哈，心理自杀怎么解决问题，特别是毒品啊，错误没有的哲学，只能禁食的方法。道德自杀就更不用说了，就完全堕落，瓜天酒地，就开始享受这种自乐。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灵性自杀。灵性自杀，最后为什么是肉体就自杀，就自然了，就是原因。好，我们就是所以这个权柄的原则，明白没有？我们最后要回到什么呢？最后就是要注意，我们要靠主的耶稣的宝血啊，和他所见证的道来胜过我们的罪。所以就是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个权柄是有他的美意的，神透过权柄来分辨神的引导的。对不对？上帝的权柄是第一重要的，所以他是第一个给我们引导我们的方向。第二就是父母的权柄，父母的权柄，对父母不同意你是不可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一直教导男孩女孩，没有父母的祝福你不可以跟异性有感情来往？所以任何时候，如果你要有个异性来向你表达感情，成年的你也喜欢他，你不可以答应他，一定要父母先告诉父母，父母同意你才能够，父母不同意你不可以跟他谈恋爱，所谓的恋爱不可以。一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否则你不可以。所以在孩子没成人之前更如此，还通过教会的权柄，还有政府的权柄，又要有一些确据来明白神的旨意。好，有什么美意呢？其实神是透过权柄来造就我们的品格。虽然我们的领导并不好，其实我这几天正在准备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怎么说呢？说以色列，他会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惩罚我以色列同胞？以色列同胞堕落到一定程度，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惩罚呢？神说我会的，会用什么呢？哈巴谷为什么你管教我们以色列也好，因为我们是你的选民嘛。神说 no， 我不但要管教，为什么呢？我让加勒里人来管教你。哇，这个哈巴谷又不高兴了。哎，加勒里人不是更罪恶的人吗？神就是这样，我管教你们不听，我就要用更恶的人来管教你。你看到没有？你中国人不乖，你不乖，我让日本来搞死你！哎，小日本把你搞死的。你中国人不是觉得还不错吗？你不听话，自己不悔改，那我就让比你更恶的人来搞死你。所以你不要恨日本人，那上帝使用的工具。以色列你不乖，你不要我做你的王，你不让我管教你，我就让加勒底人来管教你，更残酷的很。但我们只看现象。求日本那么惨，对待中国人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真恶劣，真糟糕，真是凶残的，没有人性的人类。上帝就是用他来管教你的，没错。好，这个叫求助，在所以你要为这个人感谢主，不要去仇恨， 好，我们看到吗？一个基督徒要有四种必备的，就特别是姐妹一定要有敬重的灵、感恩的灵、为主的灵和什么安静的灵。姐妹们特别要注意，但弟兄们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不过呢，现在来说不同方面，对一个姐妹在这边是一个典范的学习，你要什么要有敬重的灵，对丈夫要敬重。你千万不管你丈夫怎么样，你就敬重才有可能改变他，上帝才能改变他。千万不要因为你的丈夫在很多地方让你觉得很不好，你就不敬重他。敬重的灵，第二就是感恩的灵。无论你也怎么样，因为就算你丈夫对你实在是不好的，你还感恩，为什么？因为主是纪念你的劳苦，主来补偿。当然你要微普的灵，姐妹们一定要什么安心的去好好的工作，好好料理家务，不要认为姊妹们有做家务做得很辛苦，要跟丈夫来讨价还价，这个不好。并不是丈夫不应该做家务，丈夫能做也应该做，丈夫不愿意做家务就要悔改。但是只是说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最后要那个安静的灵好，姊妹的安静好，就是姊妹里面去残留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这是生命很极宝贵的，对不对？姐妹们很重要的一个品德气质就是安静，安静在主里面残留安静好。这里面呢要克服惧怕，老狮子不要怕他，否教的狮子是老狮子，掉咬掉牙的狮子，发出否教的狮子你不要逃跑。人家说当时狮子否教怎么样，朝着否教的声音去，我们一听到否教就会什么跑。其实上在草丛不叫的不是，那些年轻的狮子都在草丛里等着等着你，因为什么？因为那些老掉牙的狮子呢，咆哮嘛，或者吓你嘛，吓你转身跑，后边那些壮壮的狮子在那里送入虎口。所以基督徒要要迎着那个佛教的声音冲过去，你就得胜。因为那是老掉牙的狮子，你跑他怕，你怕他对，而且你正好落入你少壮狮子的口里去。我怎么说，哎呀，喜欢嚣张的叫恶人先告状的，开始他妈气势压人的人往往都是没有道理的人，证明他虚弱，他内心虚弱，明白吗？强词夺理的人才会什么声音叫得大一点，声音更响亮一点，这叫恶人先告状，掩盖他们虚弱的内心。所以我们要小心。好啊，你看七线群众不做神经的鬼，当人命令我们做，当人命令我们做我们认为是错事是怎么办？特别在中国更适用哈，在中国说句不好听的话，共产党常常让我们去做什么违背我们信仰的事情怎么办？是我们去反抗呢也不应该，不要这样。我们首先什么？首先形成自己的态度，就算你什么都没错，行为上没错，你形成自己的态度。好，你觉得态度没有问题了，我们再第二个接近你的良心，接近你的良心。那接近你还觉得没有问题，你们就明白基本的意向，就是要握紧他的目标。你要实现你全民的目标，不是要实现你的目标。我们都自我为中心，我要怎么？我，你错了。妻子的标准是我，
你
丈夫，你的理想就是丈夫的神给他的梦想，丈夫要做梦，妻子要成就丈夫的梦想，不要让丈夫成就你的梦想。
我经常问问他的梦想是什么。
对，没错。
很累。
要成就丈夫的梦想，为什么？甚至到一个配偶来帮助什么男人的嘛，帮助男人。我听到你男人什么？第一，主啊，你是谁？这男人要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这男人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主啊，我娶谁做老婆？这第三个问题。男人是主啊，你是谁？要记得，男人你是谁？叫主啊，你是谁？所以男人第一段呢，主啊，你是谁？我信的主是谁？对不对？这是焦点，对不对？这不能信错了哈，信错瞎子领瞎子，对不对？第二是主啊，我当做什么？ 第三，我娶谁老婆来帮助我成就我神给我的意象。女人是反观什么呢？女人也是一样，主啊你是谁是一样的。女人，主啊我是谁，这是平等的。主啊你是谁，主啊我信的是谁。第二是什么呢？我应该跟谁结婚，这是女人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主啊你让我怎么去帮助我的男人成就他的，你给他的梦想。不是他的梦想哈，是上帝的梦想哈，你不要以为搞错了。那个老公说，来老婆来跟我去诈骗去。那你乱来了哈。是主啊你让我怎么去成就你在我丈夫身上成就的旨意。
主啊我是谁，主啊我要做什么。
这是丈夫的
啊，
丈夫的。
老婆的呢？
老婆的是主啊你是谁，也一样的。
主啊我要做什么。
不是主你要我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主啊第二个就是你要我嫁给什么样的男人。第三个呢？
第三你要我怎么成就你在我男人身上成就的那个旨意。我怎么帮助我的男人成就你的男人成就的旨意。这才是女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很重要哦。我一直坚持这一点，不坚持这就麻烦了。将来男女到性别导致啊，同性恋啊，双性恋啊，就自然就产生了，不要奇怪，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危机，知道吗？男不男什么，女不女，这个很麻烦的。我一定要强调，我一定要强调，同性恋不是从行为表现出来，那已经来不及了。同性恋从哪里开始的？从心开始的，从那个女人气到顺性的时候变成逆性的那种。我一看到那个女人开始不顺服的时候，我就感觉得要命了，这个女人蛮危险。还没有同性恋，没有单性恋，没有双性恋，我已经觉得差不多了。他虽然说哦，我没有啊，我没有跟别的女人啊，因为你爱你自己啊，你也是同性恋，我告诉你，明白吗？女人爱自己也是，我只恋过我自己，这是同性恋，得了吗？
嗯。
因为你爱你嘛，你是女的嘛，你爱你里面那个女人嘛，不是同性恋吗？得了吗？所以女人的这个同性恋、双性恋是从里面开始，不从外面。到那个同性恋已经是外面行为表现已经来不及了，已经病入膏肓了，明白吗？所以罗马第一章说的女人气的顺性的利用就变成了逆性的利用。有些人真的强烈，我们太轻看这个妻子的丈夫顺服。我并不是大男子主义，我绝对反对大男子主义，明白吗？我你不要以为什么哎张老师丈夫大张牧师他历来强调女人不能讲道，这个大男子主义思想你搞错了。我绝对反对大男子主义，我绝对尊重姊妹，姊妹跟男人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分工是什么不一样，不要记得。好，明白这个意思，说问清男人的目标，或者明白问清这个权柄的目标是什么，了解他的架构，然后发现你的蛮力，你的蛮力，这三是你，知道吗？你我不要搞错了，发现你的蛮力，明白神的旨意，最后呢是明白神的旨意，看到没有啊？很奇妙。了解他的目标，不仅他的目标，了解他的架构，麻烦你的慢点，是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个很重要，这个不能乱的哈。我们有时候是捡不乱，你还乱。该他的时候是我，该我的是他，该成就的时候是我，又不行。该他的时候，该成就也不能是他，你不能把你老公变成吗？偶像那不行，又错了，懂了吗？我们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哈。好，我们快点哈，不然我今天又不能讲新课了哈。当然，这里面我做了很多，姊妹们要给你一个解放，说顺服的人与什么？
蛮从有。
哎，并不叫姊妹蛮从的，不是这个意思哈，不让你做奴隶的哈，当牛做马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说男女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分工不一样，不能蛮从不对，顺从是对的。顺从是有个，是有保持你的独立人格的，蛮从是没有人格的，明白吗？蛮从是不对的。如果你做一个女人，丈夫让你做违背信仰的事，你去完全照着做，你就蛮从，懂了吗？
嗯。
但是你的态度要尊重，你可以不蛮从，当然要顺从。顺从什么意思？要有创意，要有创意，不照着丈夫说的做，却能够让丈夫很开心的什么？被你影响。丈夫的错误能够被你温柔的、智慧的提醒，帮助他悔改，帮助丈夫能够明白自己的错误。这个是一个智慧。好，我们看他们好，现在上者提出什么请求，第五步了，还要跟你做作为，我是提出请求，解释你的立场，却不定他的罪，这个很容易犯错误，看到没有？姐妹们，因为你对嘛，就容易让什么定他的罪， 你这个家伙怎么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呢，好像就自以为意，承受了威虎的心，提出变通计划。然后呢，强调他的目标，你看到没有？这很有趣哈。我改变这个计划的时候，强调你要完成你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明白吗？我想变通是途径，改变是要实现你的目标。还有呢，让他做最后的什么决定，最后丈夫做最后的决定，一定要记得哈，不要什么，不要喧宾夺主。你可以影响你丈夫做决定，可以。人家说丈夫是头嘛，妻子是脖子嘛，那脖子可以影响一下那个头，但你不能决定，你不能决定。好了，我们看第六，让神借时间来改变对方的心，这个要忍耐等候。哎，让神来改变，有时候要忍耐的，忍受点冤屈的苦楚。我说白了，我自己的意思，在中国做什么自由公民，但有时候呢要忍耐。这个忍耐你不是卑躬屈膝的，你可以继续做自由公民。在中国怎么做自由公民是矛盾的，知道吗？就香港人死都不想现在回归大陆，那有点后悔，对不对？他本来自由民主要回到这个庄子，确实不容易。我们本来就是庄子里面成长起来的，那也不能说我们就继续做奴隶吧，也不行。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在怎么在中国做自由公民，这个是很难的，在基督里面可以实现。我说不好听话，我听了我几次，这几天跟我几个弟兄讲的，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早不在中国了。说实在话，我在初中的时候，我那个其实我在一个并不是城市，是一个乡镇，一个镇里面长大的啊。我母亲在一个镇卫生院做助产师的时候，我在很奇怪的小学五六年级，我就觉得我发现我不应该生在中国，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没文化也没文化没见识，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好像我身处了国度。我觉得我跟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我都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有这种概念，就是我总觉得我不应该生在中国。确实我现在也不是中国人，也是又是中国人，但我属于那是天国人，那神已经注定了要把我从这个地上的国度变成永恒的国度。他对什么婚姻压力培养品格，持续的正确回应。哎，我们往是什么呢？我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老公五次之后，第六次呢我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不对？我什么忍无什么可忍什么，我也就用什么错误的手段，这个很糟糕，确实就出在这里。我们忍，一忍再忍，最后呢我就光变民法，最后呢你就什么，你也用也胡搅蛮缠的手段来了，老公胡搅蛮缠的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六次七次，我终于什么咬牙切齿的顶不住了，我也就用什么肉体的情绪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愤慨，这就是很危险的事。不管对方怎么样，你一直要有正确的回应。你说这样的话不会，好多姊妹跟我讲，这样会让我丈夫更加耀武扬威吗？骑在我头上更加什么变本加厉的来压制我吗？没关系。因为在你丈夫的上面是谁啊？上帝嘛，你跟神祷告，看上帝怎么修理他嘛。你可以祷告的，这是平等的。你不能教训他，你不要反抗他，但你可以祷告里面求神修理他。这个怎么祷告都行。
祷告没效果。
你看看，这就有问题了。要什么？借着什么？
时间的吗？
神就迟迟不动作，就是因为你的心态不对。就你认为神没有效果，就让你天然的让你忍耐。家里有没有神？你真的厉害，你才是真正的我的依靠。神在关键才出手，不是你要他出手就出手。你是神吗？你不是神。好，我们快点哈！如有不要就因不行善了什么？不行恶啊什么？受苦。最后呢，大不了为主什么？心跳。当然也不是迫不得已的。好，我们快点看哈，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好责任的原则。喂啊，今天上不了新课了，哈，责任的原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得罪了别人要选别人什么，你得罪谁向人认罪，得罪人什么向人认罪，你有责任悔改你的罪， 所以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动不能从那里出来。你欠债一定要还，欠债一定要还债，这是你责任。好，我们说刚刚有看到了，明白全部的意思是什么？是给我内心的什么平安吗？给平安，你又把它又到这个了。第一是让你能够自我接纳，对不对？明白全部的意思，给你内心的平安。责任原则让什么呢？我们责任要回，要什么？这才是让你我的无愧的什么？前提就是你犯罪了悔改。这个我们不多看了哈，就是基督徒一定要懂得悔改自己的罪，一定不要隐瞒自己的罪。反过来，别人针对你呢，就受苦的原则；针对别人，你有责任悔改的原则。别人针对你呢，就要受苦。为什么呢？原谅一个人，饶恕一个人，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
要准备要受苦，爱里面要受苦。人往往做什么都是什么？像我不受苦又可以爱，就不用付一点代价可以，不要让我付太大的什么代价。有没有那么便宜呢？人都想这么高效率，小投资
大回报。
这心态对不对呢？对的，其实不对。我们要提什么受苦的原则？什么意思？就是当我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要主动去，不能你不能说哎，你得罪我了，我无条件的饶恕他，不是的，他得罪我了，我要主动找你谈话。你犯罪了，我要找你。基督徒是这个态度，并不说哎，你犯罪得罪了我无所谓，我就什么我都不记，不可能做不到的。基督徒什么情况？就是你弟兄得罪你了，单独找他谈，不听，找两三个人谈，还不听，告诉教会，还不听，教会管教。但是要为他悔改祷告，有一天被赶出教会了都是应该的。他有一天他悔改了呢，就把他接纳回来教会，饶恕他，饶恕他。这样的话是让你有什么？有真正的什么喜乐，懂了吗？受苦的什么是帮助你解决你里面的苦毒。别人得罪你的肯定有苦毒啊，所以如何化苦毒为什么饶恕嘛？这个不容易哈。苦毒会吞噬你的什么生命？好，我们要快一点的看，我们不多讲了哈。要解决苦毒这个毒根，好，我们就看到了这边有几个，我们就快看那个标题就行了哈。就什么？要明白饶恕持续苦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找到啊，明白。第三呢，苦毒的后果是什么？对呀，牙痛也会。有一部分是苦毒造成的，叫咬牙什么，眼睛也小心，怒目圆睁，也是也都会导致眼睛有问题啊。心理方面、灵性方面，所以我们要求主的带领。所以呢，化苦毒为饶恕的步骤，在这里我们不多看，没办法看了。明白神让我们受苦的什么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学，还想学一点点哈。我总是在这不学一点心里还不好意思，对不对？好，我们来看所有权的原则，所依据的是神设计每件物品和人际关系的目的。例如神设计衣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遮盖什么？羞耻。第一。第二呢？保护什么？身体。第三，区分性别。第四，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当把自己所拥有的财物与人际关系都献给神以后呢，就是表明底线，一切交给神管理，并要按照他设计的目的来使用，连带着所有权，我们也担任权利和希望交给神，然后才能克服令我们愤怒、忧虑和生气的各种理由。你要知道，衣服有四个功能，你看到没有啊？哪四个功能啊？第一是什么？第一是遮盖羞耻。首先不是保护身体啊，赤身露体就犯罪了，就什么？就知道羞耻了，对不对？第一，衣服是遮盖羞耻的，哎，所以现在我为什么绑那这个？我要知道，我要绑那里，我为什么要知道什么？现在一定不要去日本啊、美国说什么、欧美说什么什么裸体游泳啊，到裸体泳场啊，成年男女裸体在一起啊，不可以。没有绑那之前是可以的，没错，但你不能回到伊甸园之前，知道吗？所以要告诉你的孩子，从小就要告诉孩子，对不对？不能让异性，甚至同性以后你都防备了，同性恋人，对不对？反正到一个年龄不能让人抚摸你的什么身体，更不能让人碰你的隐私部位，对不对？一定要遮盖。所以到现在为止，男女一定要 我们以前不是他们台湾做个试验嘛，对不对？你正在车楼走的时候，突然有陌生传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现在本能反应什么？就追逐那些隐私部位，对不对啊？肯定是的，对不对？这是正确的。如果证明你还是良家妇女，良家妇女什么概念呢？你确认录取之后，或者是你某个隐私部位录当中的有突然传人，第一反应就是，或者是附着胸部，对不对？男人就赶快附着什么关键部位，对不对？这是证明是良性良家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怎么，我看到一些女人呢，把这个带出来呢，她就不是良家妇女。我明白吗？
是吧？
警察是不是那些卖淫的人啊？警察一进来，哎呦，那些女的第一反应不是追逐羞耻的地方，因为她习惯了嘛，反正都向别人开放了嘛，对不对？她第一反应嘛，就不让你看到是谁嘛，反正你不认出我是谁，那些地方都一样的，差不多。明白这个概念吗？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而已啊。所以在荷兰这个国家更糟糕了哈，专门什么，你要到那个海边一个地方，你不裸体不能什么过来游泳，对不对？他说，哎，我们这些人都高级动物了，不会有私心杂念的骗人的那自欺欺人，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是亚当夏娃之代，你是没犯罪是可以的，犯罪之后还能不能啊？衣服第一功能是什么？遮盖羞耻的，知道吗？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从小就告诉你的孩子，对不对？尽量学习告诉你的孩子，从小不要随便在公众场合什么赤身露体，就是一个人连这个赤身露体都不羞耻的话，这个人就完了。到将来在道德观堕落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要奇怪，明白吗？一定要有羞耻感，人的本能羞耻是正确的，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有些女性不小心的话呢？我记得以前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就因为跟她家方邻居打争地边嘛，争地边就呢就打起来，足足为了邻居哈打起来，结果谁知道呢？她家呢男人都不在家，都是女几个两个妹妹在家，妈妈在家。邻居呢就有几个男的在家，就打，就是把他姐姐的衣服什么撕掉，就乳房露出来。结果这个姐姐也当晚就喝药自杀，就自杀了。他羞耻感过分厉害的，对不对？他觉得什么一个未婚的女子，结果衣服给了什么，而且被男的，而且被邻居压的这种男的把他什么撕掉了，不应该袒露的地方袒露上了，他当晚就喝药自杀了。就这个邻居脸颊就世世代代永远什么就为仇了，后来就去法院告啊，打官司啊，就是这样的，很遗憾，确实很可惜。那我也能够理解那个女子，就是她觉得哇，被一个邻居家的男人把自己的衣服什么撕裂了、撕碎了，结果就袒胸露乳了，她觉得好就羞耻了，所以这个比喻好。所以我们要注意，一定要什么这个大家这是一个啊，所以那个大家要回到那个目的，回到神的目的，不是我们回到那现在的人把衣服当个什么，很多女孩子把衣服当个什么，当做增加美貌的、增加体型的，或者增加财富象征的，那你就反过来，那你就很可惜，你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当然这有，我们也不否认，它首先是什么遮盖羞耻，第二是保护什么身体，第三呢区分性别。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男人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不能穿男人的衣服啊？主要这个原因。还有呢，和代表一个人嘛，身份可以，但是不是最重要的，要搞清楚啊。但这是一个，是吧？我们应该就是每个东西要回到上帝使用的目的。我们来看什么呢？哎，比如说很简单的，如何令我生气之事改观呢？比如说，我们说儿子做一件错误的事情，对不对？那他会为自己辩护，那我们就会有，当我们错误的指责的时候呢，孩子会辩护。那你看到没有？那就让导师或者说呢，这个辩护之后呢，他有母亲有错误的指责，对不对？或者说人呐、处境或者事，保持他也能有一个什么
刺，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苦读啊，可能不愿意抱怨啊。保罗上次求神把他刺拿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没有答应他。真的有神给人谦卑，雅各达到属灵最高分数，神摸了他大大腿，我的筋，但成为瘸子，不然都很骄傲的，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我真的是那样，感谢主给我没有长得太高大，没有很英俊，也是有好的美意的。因为呢，我因为我的声音很吸引人，口才很吸引人，大脑的智力很高， 所以就是背着我身高很高，再长得很帅，就完蛋了。这个男人已经是不知道身高最多厚了。所以上在我的大学里面有一点点，坚决不谈恋爱就是因为自卑感。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拒绝我就因为我长得不够高、不够大、不够帅，就拒绝我了。所以我的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被拒绝掉了，那时候很自卑，为自己身高自卑，为自己体型不够帅、不够壮来自卑。直到心里就慢慢被抑制，其实后来感恩上帝没有把所有的优点都给我，往往把所有的优点给你，你不知道你是谁了，你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所以神很奇妙，每个人都有他的优。所以这几天我在思想我的眼睛的时候，我就说，当你爱一个人，你怎么接受接纳这个人的优点的时候，你要怎么接纳他的身上的致命的缺点，是不是夫妻是不是这样的？夫妻一定是这样的，你发现没有？当你决定爱这个男人的时候，你欣赏他身上某一定是他有某一个闪光点吸引你了。但你要做好另外一个心理准备，你要接纳接纳，在这个男人身上，你发现别的男人身上你没有发现过的最致命的缺点也在他身上。你要随时准备好，这两个是并存的。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就是我接受他身上的伟大的闪光点，他身上的缺点我做好准备，但是不能让我太难过。就我后来发现身上有一个实在我不能认为的缺点，所以我们婚姻就拜拜了。还是你不够成熟，就是这样。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好，所以那什么，那样我们好了，哥哥跟弟弟之间也会闹矛盾。好，这个责任什么就让他导致你，一个三岁的小狗都会让你生气。真的有时候是那狗到领导的房子了，对吧？谁都让你生气。结果呢，这个父母呢也会什么？你看这个母亲呢也会错误的指责，这个导致父亲也是在，就大家就情况什么一个指责什么呢？压抑的愤怒，就会什么？接着狗也好，父亲也能够狗让他生气。我们说那个儿子让母亲生气，对不对？然后什么弟弟呢，或者什么呢？或者哥哥让弟弟可以让哥哥生气，或者是哥哥让弟弟生气，最后呢，狗能不能让弟弟生气？这个爸爸有人因为狗也能生气，最后呢，这个夫妻怎么就到这我们什么？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就是这样的，互相什么都是对对方有期望，你侵犯我的权利，为什么你侵犯我的权利？大家都觉得妈妈有妈妈的权利，爸爸有爸爸的什么权利？儿子有儿子的权利，弟弟有弟弟的权利，哥哥哥的权利。当我们一感觉到什么，感觉你侵犯我的权利的，我就不高，力量不生气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所有权的含义。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献给神的事上，将所有权的原则彰显无疑。亚伯拉罕如何对待以撒，我们也当以同理对待自己的财物和心爱的事。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祭坛上，当他因顺服神而举刀时，神看着这件移交是完全的，不存在代罪，称以撒为活祭，并透过以撒的子孙成就了他在地上最大的目的。好，我来开始跟你讲话，注意听好。你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终于娶了一个年轻的什么女子为妻，对不对？那正常的情况下，你就希望生一个什么孩子？但这个孩子不是你希望的，谁说的？谁说？哎，我现在要赐给你儿女，天上的心，海边的什么沙那么多，好不好？
好，
我也当然我愿意，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当然愿意。结果结婚了，结果呢，祷告，希望怀一个宝宝，一年没有，两年没有，三年没有，五年没有，十年没有。神说没关系，我继续告诉你，你将来够养天的心，还能发那么多，没问题的。是神你说的话一定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夫妻不能生育，反正那么多年不能生了，怎么办呢？要不然怎么说？好的，感谢主，生在我家的老仆人，送我的儿子吧。啊，有一个什么以利以谢，是生在他家的仆人，说生在我家那个仆人送我的儿子吧，因为古代嘛，奴隶也算他的孩子嘛。好，那生在我的仆人送我的儿子嘛？神说 no， 不算，不算。好。不算，先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一定要从你本身生着他做你的儿子。亚伯拉罕你要记得哈，生在你家的仆人不做你的儿子，一定要从你亲生的他做你的儿子。那亚伯拉罕说啊、哦，我明白了，他就回家跟萨拉讲了，跟妻子讲了哈，老婆啊，
要亲生的，
生了，我以为我们俩不能生育，我以为神又说我的后裔一定像山的心还能杀那么多，就我们不能生，我以为是我老虎人的孩子吧，就算了，就算我的孩子吧，神说不算了。告诉他了怎么说呢，一定要从我生，从我生。萨拉一想，哦好吧，我记得了，我知道老公，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定要从你生的，从你生的，从你生，从你生。好了，就亚伯拉罕继续工作，亚萨拉继续爱丈夫，爱没有儿女哈。然后哎呦，萨拉那天在家里祷告想了半天，要从我老公亲自生的儿子才算我的后裔。哦，但我又不能生怎么办呢？有的，怎么有？正好呢，他在喝茶还是在那思考，正好他的使女下家什么进来了，他一看，呜，脸一放光，有了，我不能生，没关系，我可以把下家什么，哇，这个女人不容易啊，把自己心爱的丈夫什么牺牲掉啊，牺牲自己爱情，对不对？我让我的，其实很爱她丈夫的，她愿意让另外一个男人，女人分享她的丈夫，可见她把上帝的脾气放在什么，她有牺牲精神，对不对？好，可以，很好。晚上跟老公啊，你说从你所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我终于明白了，我很高兴。如果那亚伯拉罕这样想，可能被他骂死，对不对啊？但是妻子主动这样讲的话，不就很好了吗？老婆，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从你生，我不能生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有个使女下嫁吗？对不对呀？让他跟你同房好不好？要不，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以为老婆是不是试探你的、考验你的哈啊？你可不能下蛋哈，是吧？不行不行，我怎么这样呢？你是我最爱的，你是我老婆，我怎么能跟？对不对？要不然说，咋了？说没事，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也不是试探你的。我不是考验你的，你的心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不会的，你一定是爱我的，而且你没有三心二意的，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不介意的，老婆我牺牲没问题，因为你上帝旨意更重要，上帝我们把个人的情感什么都放在旁边，真旨意更重要，我就称上帝，我就称上帝的意，我愿意牺牲我的爱情。亚伯拉罕真的，真的假的？不行吧，这个还不是不好的吧？没事没事没事，我真的站在那个指引。所以亚伯拉罕说，好吧，既然你这样啊，那就但是老婆你还是我最爱的哈，我绝对不会爱他的哈，一定是因为上帝的旨意，第二是因为你的缘故，你要我见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哈。
那亚伯拉罕干嘛不问问上帝啊？
他也问啊，他问题是还没有，他在等候，就是他的软弱啊。再过来们，要不然你接受他接受建议，要不然跟下家同房。感谢主的是，还真的很一大一个准，真的怀孕了，哇，下家真的怀孕了不？这下不错了不？终于上帝旨意什么成就了，而且怀孕真的生个儿子，以实玛利。神说不错，哎呀，这下麻烦了，不错，不但不错，而且给人类带来什么麻烦了。
在他们开始要同房之前，上帝应该告诉他，这不是我的旨意，你们不能这么干。后来就没有了后面的那个麻烦。
这就是要对付你的罪，你的罪不这样干，你就会骄傲，你不知道你的罪将来会更膨胀，所以上帝就让人要为自己罪付上更多代价。
亚伯拉罕也有罪，亚伯拉罕他心里就有那个坏
心。啊，这个不能这样说，这个你不能，这个你不要发展，这个不能揣摩，这个不能揣摩。好，亚伯拉罕真的是为了神的旨意的缘故，听说他妻子的建议跟夏甲同房，结果果真不叫夏甲，成了一个什么？是叫神说不算，而且搞了一个大的错误。哇，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啊，这个麻烦，哎呦，结果又等了15年之后。神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撒拉89岁的时候，说明年你的妻子要怀孕。什么？圣经里面说吗？一个是说撒拉的月经已经什么断绝了，已经不能再生育了。下来撒拉就笑，嘿嘿，我还能生孩子，可是90岁的老太太生孩子，明年我都明年90岁了， 他说是的。萨拉不许笑，宣说你不要笑，你笑了。萨拉说我没笑，你就笑了。宣说你笑了，你心里在喜笑。结果呢，果真不假，第二年萨拉怀孕。哇，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怀孕，亚伯拉罕100岁，妻子90岁，结果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好不好？嗯，终于老年得子啊！哇，孩子过了生育的年龄，男人100岁，女人90岁，生了一个不可能生的孩子，好开心，是不是当个宝贝啊？人家说抱在手里怕什么掉了，放在嘴里什么啊，花了，真的是宝贝，对不对？而且嘛，这是神的旨意，说哦，神要透过这个儿子，要生儿女，天的心还能杀什么多，终于后代有希望，对不对？啊，结果来了，当这个孩子长到10几岁的时候，大概15岁左右的时候，神说你要把你儿子献给我，杀掉他，献给我，这个你会怎么办？你干嘛？你可以想一想，你是亚伯拉罕，你会干什么？
还要
上面你说，我可以找一个冠冕堂皇、冠冕堂皇的理由说，神，你说我的后代天灵海冤上那么多，是不是？神说是。我说生在我家老仆人算，你说不算。好，那我们第二步呢，你说通过我本身生的，好了，结果我没误解你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妻子又让我主动牺牲自己，让我跟夏甲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又不算。好吧，我们再等等等等等，终于你让我一个不可能生的孩子老婆生了什么，我们夫妻生了一个儿子，他还没结婚，你如果让他等了，结果他也生了一个儿子，你要把他献给神的话，这他有另外的儿子可以繁衍后代，对不对？结果没有哦，一只有一个儿子。第二呢，伊撒还没有结婚，如果伊撒结婚生了儿子了，你要我再把这个伊撒献给你，他的儿子可以再去生儿子，还可以延续你的应许，不会改变吗？我可以找个很属灵的理由，知道吗？但是现在问题什么呢？你让我这个儿子要像天上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结果他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你就让我把他献给你，那你的应许不是破产了吗？可以找个很大的理由，对不对？那你的应许不是破产了吗？那我的后裔不就没有了吗？我可以找一个像神的旨意来阻挡这个旨意的成就。当然从情感更不用说了，圣经上圣经没有说呢。当然这玩意亚伯拉罕有没有告诉他妻子呢？圣经没有说。那天晚上亚伯拉罕怎么过的没有说。哇，不容易，说明天你要把你的儿子带到亚摩利山，在那里要杀掉，心里有说。亚伯拉罕那天晚上怎么过去的没有，圣经没有描写哦。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妻子去告诉他呢？也没有说，因为呢，因为那个事情不是件小事情。好，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丈夫告诉你这些，你会怎么样呢？神经病啊你啊！你把我先杀了再说，对不对啊？头脑不正常，好不容易生一个儿子，对不对？他有没有告诉他妻子？圣经没有说，很奇妙。第二天早上呢，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带着一些木柴，对不对？带着仆人，带着那个驴子，驮着那些木柴，就去了亚摩利山。而且到山脚之后呢，他怕什么？老仆人也很忠诚啊。他没把老仆人带上山，因为怕老仆人上山阻止他。我才在老仆人山上，一看他绑上儿子，老仆人可不干了，对不对？你可以把我杀了，不可以杀你的儿子？这个老仆人肯定又不干，对不对？他把老仆人留在什么？山上说我们。站着半年时就会回来的，他把一切可能拦阻他现实他儿子的事情都把他放下来，带着儿子来到山上，把祭坛准备好，把柴也堆好。结果伊撒说，爸爸，祭物呢？爸爸就是你。哇，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个儿子，你会怎么样？要不要反抗？要不然100多岁了，那时候115岁了哦，他15岁的小伙子，那还给你那个不杀你爸爸就好了，是吧？这个我跑掉算了。但是这样，伊撒竟然被他什么？被他爸爸绑起来， 放在祭坛上，叫拿起刀来，就是导演来了，听神说，神说今晚不成乱，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你太好了，你的信心太厉害了，要不然我要赐福给你，不赐福给你不行，我指什么赐福呢？还指不到了，我指什么赐福给你呢？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表达什么，所以说神指他自己启示，我问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就是我的名字来的哈，我叫张福大，对不对？我赐大福给你。我经常跟你讲，你跟张福大斗，你麻烦了，你最后一定失败的是你。如果是我的血性，你对付我的罪，我感谢你。如果你要是因为神的旨意跟我分，跟我对抗，你一定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张福大，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麻烦了。那亚伯拉罕更是如此，神要赐大福给他，就感谢主，神给他预备了什么羔羊。这就你想一想，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用罗马书第四章说的，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什么？他信什么？是无变为有的神，是他不怀孕能够生育，他先信神能让生育，还能够让死人复活的神。看到没有？所以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把他儿子献给神？你知道吗？如果他认为是你的宝贝儿子，你能献吗？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私心，你能献吗？也就一个做法吗？这个儿子是神的，是属神的，不是我。我要把我的所有权什么，完全交给神，你才能做到。你有一点私心，但你能不能变现啊？说来，然后就把那个煎饼献给我吧。你有一点私心，但你能献吗？
是的。
做不到。所以你这孩子被老师欺负下，你受不了，对不对啊？你被老师稍微一点委屈，你都觉得受不了了，对不对啊？你还说把他献给神？你要是要活，你都不干，对不对啊？何况那个孩子是盼星星什么？
盼
月亮的那种，通过多少的波折，得到一个新多生的什么？孩子，你能做到吗？所以什么？因为你什么？只有你明白所有权的原则，你才能够什么做到。我们来看哈，好，我们来看看哈，你看了啊，各位，我们神令我怎么神令我身体的身体改观呢？就是谦卑、目标温柔这事情啊，动机哈，我们饶恕、清心，使人折磨受逼迫，我们怎么能改变呢？好，我们看了，看看你好，这令我身体的事啊，这是在找到身体的事。好，看什么呢？就是耶稣他说他被骂什么？不管说白或者规则的话，就连自己叫做呢公益审判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啊，明白这个真理什么呢？是好，让我们接受现实什么果子出来这个理，对不对？要不然什么？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我们一定会面对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不公平，真的就是不公平。特别我讲哈巴谷，就是神就让你感觉到你不公平，还更不公平。你认为的公平，我让你明白的更不公平。然后呢，接受神是来造就属灵的果子。然后呢，再什么？你是献给神呢？我是神呢？还是神是万有万万之主制止，希望给最好的，他有美意。所以你要明白，你要一定要形容在上帝的大能里面。然后呢，他是为我造成的吗？好，如果首先在里面，这个事情发生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要明白，他借着我们的苦难来造就品格。然后怎么样呢？好，让我们明白，我们属于神的，相信神的美意。你首先把所有权交给神，这些权是主权的神，掌管一切的神。然后怎么样呢？当然，朋友说，到第二步，学了对神的信号之后，你不能说，哎，我相信神，好好，我不管，不是的，那是我造成的，反省一下。如果我是改正错误，求得饶恕，补偿对方，如果真是我错，我再来改正，我要改正。我尽可能不做，而且这个呢，第三，我百分之百对吗？如果就是我行为没有错，我的态度就没有问题呢？有时候我们态度有问题，特别是夫妻之间，妻子不一定做错事，妻子可能坚持的反而是正确的，这不是态度什么，对丈夫不够什么敬重，所以有时候他就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我就跟你小结婚，本来没有事情，知道吗？夫妻有时候大事没有，小事什么不做，而且都不是大问题，大原则，反正有时候你都是小事情就是。不让步， 好，就是身体。还有什么呢？到最后呢，哎，原来什么呢？北风之北，正觉吗？如果真的在地方，我们什么？原来我们要神是造就我们的谦卑，让我们有目标更温柔，动机更纯洁，饶恕清心，使人和睦，受逼迫，这个都是上面要给我们在这八福里面要达到的目标，是让我们有一个八福，就上一次给我们那个属天的福气，是神要给我们借的，我们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所以不要自己去伸冤。那不代表呢，我们基督徒都是蛮都是蛮从的，也不是蛮从。你可以表达你的立场，我绝不用以恶骂。好，我们要注意那个概念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呢，哎，怎么不走了？好，你出去怒气的原因，你看，认清怒气，列出个人权利、移交权利所有权、负责任，怎么样？平衡期望，认清特权。从其他怒气中吃出未交出的权利，什么意思呢？还有一句，我觉得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人是总是要求权利，知道吗？
嗯。
父亲有父亲的权利。
嗯。
爸爸有妈妈有妈妈的权利。
嗯。
儿女有儿女的权利。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边，我要求什么呢？我就说，哎来，妻子们，写出你们对丈夫的期望，全部写，写着我把你交给你丈夫。有的妻子说平时不敢说，好，那天我就什么，我你所有的妻子们来，我给每一张纸笔，把你对丈夫、对家庭的期望，全部写在一张纸上，我帮你转交给你丈夫，大家很高兴写，都写了。写完之后呢，我也没，这个我没交给他，我又交给他们自己了，我还给你们了，干嘛呢？现在你每人用十分钟时间，把你所期望的那些东西全部祷告什么？
给上帝。
告诉神。
嗯。
啊。
让神来成就你的期望，而不是让你丈夫来成就你，不要指望你丈夫成就你的期望，因为你的期望越大失望什么，最后你就抱怨了，其实不可能达到你完美的这个期望。把期望交给神，把你的所有的权利交给神，然后你就懂得什么叫恩典。人有时候就这样，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车主来，然后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呢有点抽象，等会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叫特权什么概念，我告诉你，继续告诉你，哎，我告诉你为什么敢这样说，哎，你不要以为，所以说，哎，那你说好了，你的孩子都送到基督教学校来上学，对不对？我们说学校都是什么拉伸员嘛，对不对？啊，名校就不用了，名校什么名校，花钱进来，他就名校叫特权。还有没有不好的校呢？要到处做广告，拉伸员，对不对？好的校呢，就是什么？你要进去，对不对？求神给你恩典，对不对？这但世界上不好的就是什么？不好的，对不对？人际关系啊，给钱啊，才能进去啊，听说教育叫什么？那我们。其实两面，你的孩子能上到教会绝对是特权，是特权。你要有这种心态，你才能够跟学校有冲突的，你能够正确处理。不然的话呢，你就容易跟老师闹矛盾。明白吗？你要知道恩典，没有完美的丈夫，没有完美的妻子，没有完美的孩子，没有完美的老师，没有完美的学校，没有完美的校长。你要接纳老师的好，要接纳老师的一些缺陷，然后其实这就把你孩子一起承担，因为你孩子将来长大不可能都是很公正的，更何况你孩子老师只是一个小小的那些不同的公正，就有点不公正的对待，你要让你孩子学习，不是要讨伐老师什么的，你要学习，那孩子学我们怎么对待某些时候老师对我们某些不公正，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人生，明白吗？所以有一次为什么我带我的老大的时候在这个泡泡厅那里玩啊，在肯德基啊，结果有一个比他更小的男孩子突然坐到他面前就哭了，在滑滑梯上，我亲眼看到不是我女儿催他的，他自己坐在地上就哭了。现在那个爸爸是个军人，从军装一过来一看，那里我女儿就甚至连绵的站在他面前，不知道怎么办，先帮他一步，他也才五六岁，那个男孩子三四岁，他不知道怎么帮，他就看着他，就那个爸爸一过来一看就以为这个是我女儿催他，哎，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哇，这个大人就什么，我女儿也才五六岁站在那个画面就被他自卑的，其实我也在旁边，我就站在旁边，我看看这个爸爸，我也没做声。我女儿就看看我，看我是不是站出来一起来讨伐他。你讨伐我的女儿，我马上指责你，我就不做声，我就看看他，我看我女儿，结果我女儿看看爸爸好像没出手，然后那个军官呢就抱着他的，还是走了，就走到旁边去了。这个时候我才给我来，爸爸来，爸爸乖乖宝宝过来，爸爸很欣赏你。第一，爸爸首先要告诉你，你受冤屈的。我知道那个孩子不是你推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你还怜悯他的心，这你爸爸不知道怎么办呢。第二，那个爸爸那个指的是错误的， 他爸爸为什么不出手呢？爸爸心想你，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我看你被他责备的时候，哦，耶稣也被骂不还口，被还没有说威吓的话，但你的眼睛没有对他没有任何，包括你爸爸过来走的时候，你的眼睛都没有，有的孩子哼，这样的对不对？你都没有，你一直保持温柔谦卑的态度。爸爸心想，第四，爸爸为什么不出手呢？因为你现在常常会受到知道更多不公的对待，这个才是一个小孩子的人生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如此，冤屈多的是，所以干脆你忍受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品格。要不然我就亲拥抱我的女儿，我们来吧，爸爸请你吃个雪糕，奖励你一个雪糕，就告诉你的孩子说，我们总会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懂了吗？所以就告诉他们，其实神让我们人生有点经历，跟现场教学有关的，对孩子现场教学比你更有用。有时候你要跟你孩子一起面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很好的事情。待会我到时候跟你们讲，时间不多了，我下午也跟你们讲一讲哈。啊，好，那他们呢？这个内容很少啊，所以感谢主哈。然后呢，我给你们读一个重要的故事，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分享哈。大家注意听，我读的慢一点，体会这个心肠。这个书叫什么呢？
分离的故事。
分离的故事，分离是什么？知道吧？
菠萝。
菠萝哈，那我给你读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就结束我们上午，所以稍微是晚一点点哈。还好，我们时间还算不错哈，上帝的预备的时间啊。本书属于电子贵 Hannah 还有 Don， 当然下面那个 Ulysses 还没分享来，我们就有这本书了哈。所以这下面有四个人，我们家四个人的名字哈。分离的故事，如何克服怒气？这个分离的故事发生在新几内亚，事情发生的前后长达7年之久，内容幽默，却也深深地刻画出一项基本的圣经原则。当你阅读作者的亲身经历时，你会发现故事中主人翁的挣扎是相当典型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挣扎，直到我们学会了应用放下个人权利的原则为止。注意听，我和我的家人在居住与丛林地带的土著中间工作，有一天我决定要种一些分离树。当地的土著听说过分离，也吃过分离，可是不知道如何能得到分离。于是我就到另外一个宣教据点取了些分离苗，大概有100棵这么多。我找了当地的一个土著替我把所有的分离苗种好，我当然付了酬劳给他。他来工作的那几天，我付给他盐和任何他要的东西。等到那小小的分离苗长成了一大丛，然后结出分离来，大概需要3年之久的时间。生活在丛林里，你很希望吃到新鲜的水果，因为在这里很难看到什么新鲜的蔬果。到了第3年，新鲜的分离终于长出来了，我们迫不及待地等着圣诞节的来临，因为分离会在这个时节成熟。圣诞节总算到了，我和妻子常常去散步，看看有没有熟的分离可以吃。最后分离终于成熟了，我们却一个也没吃到。当地土著偷走了每一个分离，他们在分离还没有成熟前就将它抬走了，这是他们独到之处，趁还没有成熟前赶快偷摘，要不然就都归主人所有了。我身为一个宣教士，很生这群人的气。你也知道宣教士是不应该生气的，可是我却生气了。我对他们说，各位听着，我等这些分离等了3年，结果我一个都没吃到，现在这还有一批快速的，假如任何一个分离再被偷走，我就把诊所关掉。我太太在这儿开了一家诊所， 免费给病人诊病和吃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付钱。我们尽心竭力地帮助这群人，照顾他们的病人，救他们婴儿的性命，本来一个个输了，也一个个被偷走了。于是我认为，我对这群人，我应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让他们占尽我的便宜。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一个自私的原因，那就是我要吃那些笨梨。诊所终于关了，诊所终于关了，他们就让自己生命的婴儿死掉，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生命在这里是很廉价的。得了肺炎的病人边咳嗽边求我们给药，我们就回答不行，记得你们偷了我们的粪梨。他们说不是我偷的，是别人偷的，他们就继续边咳边哀求。我们再也忍不下心，我心软了，我说好，明天早上诊所会再度开门。当我们把诊所打开，他们又开始投粪梨，我心觉得很不舒服。哼，这些无赖无赖。我们终于找出投粪梨的人，原来就是帮我们种粪梨的那个人。我责备他说，喂老兄，你为什么老偷走我的粪梨？你是我的园丁呀。他回答我种我吃，这是丛林的法则，如果他种了什么就归他们所有，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拿工钱的道理。所以他说粪梨全是我的。我说不对不对，粪梨是我的，我付代价请你来种的，你好不好？可是他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粪梨树会是属于我的呢，他们不懂。我心里想，哼，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他们部落的规矩，我最好学习照他们的方式生活。于是我说好吧，我把一半粪梨树给你，从这里到那里是你的，如果那边的粪梨输了就是你的，不过这边的可是我的哈。听起来好像他已经同意了，可是我的粪梨还是照样被偷。接着我想，因为我该把全部的粪梨都让给他们，我再种些新的。于是我知道那就得再等三年，这对我来说真是折磨。最后我说好，全部的粪梨都给你，我再从头开始，我从你现在就去开垦我一个新园子，然后把所有的粪梨从我的园子里拿走，这样我才有位置种新的。如果你觉得这些粪梨是你的，我可不要这个粪梨留在我的园子里。他们就说土完，就他们叫外国人，你们这外国人，你得给我公家。我说喂，他们说不不，你要我们把你的粪梨从移走，这是工作。就在现在粪梨又变成我的了，我说好吧，我付一天的工资通通都拿走。接着他们又说，我们的园子还没种好，还没整理好，你会不会付我们工资把园子弄好呢？我说休想，我实在受够了。哎，那时候呢要工资，他说我没有工资，我不知道，我拿粪梨走了。现在呢，你们粪梨给你们了，那我们要工资，现在总的工资了。好，我告诉太太，这太过分了，我打算雇一些人把这些统统挖出来丢到垃圾桶那里去，假如他们要就自己去拿。我们真的那么做，统统挖出来丢成一堆，这是很为难的一件事，那么好的粪梨丛啊。后来我又买了一些新苗，我说喂老兄啊，我要你们替我种，我会付你们工资，可是我和我的家人要吃，你们可一个也不准吃。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做，如果是我们种的就得让我们吃。我说喂，我没弄这个粪梨，我没空弄这个粪梨园，我有太多事要做，你们有这么多人，我却只有一个，你们一定要帮我，我要你们种由我来吃。我说 我会给你们酬劳，你们要什么？如果你们同意帮助我种，我就给你们这把草刀。他们开始这样想，他给我们这把刀是为了吃我们的粪梨，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接下来的三年，我常常提醒那个种粪梨的人说，你说这些粪梨是要给谁吃的？他说是你。我说很好，你把那刀，你那把刀还在吗？他说还在。我说嗯，好好保管，假如他把刀弄丢了我可麻烦了，所以我没付过他工资。终于三年过去了，粪梨慢慢开始成熟，我们夫妻俩再度在粪梨园散步。我说哇，很快就能吃到自己的粪梨了。我们开始感谢上帝把粪梨赐给我们。可是你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事，每一个粪梨又都被偷走了。我看到土著们白天来探测粪梨的位置，晚上就来下手。我心里想怎么办，诊所关不得，那就把交易店关了吧。他们在这里换火柴、盐、鱼钩这类的东西，以前还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也能活，那不会要了他们的命。我想好吧，你们偷了我的粪梨，我不开店了。当我把交易店关掉时，他们开始这么说，我们最好走吧，因为我们没有盐，假如他也不开店，我们跟他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不如搬回我们丛林老家去吧。所以他们就都搬回丛林里去了。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吃着粪梨，没人没施工。我跟太太说，其实我们从美国，在美国也可以吃到粪梨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吃粪梨，有一个这送信的人回来，我告诉他，叫他们回来，交易店下礼拜就开了。我想了又想，到底是要怎样我才能吃到粪梨呢？一定有办法的。我想了一个主意，一只狼狗，我找到了。岛上一只最大的狼狗，我把它带来放在园子里。他们很害怕这只狗，他们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狗，有的只是小小的赖痢狗，而且从来不喂它们，它大部分都是有病的。这只却是喂养的很好的狼狗，我总是趁土著不在时才喂这只狗，因为他们会讨厌这只狗，它比土著吃的还要好。不过那只狗可派不了，派上了用场，大部分的人不敢再靠近，结果跟关店差不多，大家不再上门，没有人再跟我说话了，再没有人可以教我他们的语言了。我想我们该怎么办呢？养狗行不通，而且这只狗开始跟村里的土著混种，这样会养出又饿又野的半狼犬。医生说小心啊，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任何人被狗咬了，我可不医哦。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告诉太太我们得送走那只狗，于是狗被送走了。我可真不甘愿，狗不在以后大家都回来了，粪梨也就没有了。我想一定有办法的，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安心年到了，我休假回家参加了真善美生活讲座。我学习到应将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上帝。圣经上说，你们给人的就有给你的，我为自己保留的就会失去。当你一切交托给上帝，上帝必定使你不致缺乏，这是一样基本原则。我心里想，对呀，我没有什么好损失的，我要把那个粪梨园献给上帝，反正我也吃不到粪梨。于是现在我了解那种奉献并不好，应当将自己的所珍惜的献上才好。但我决定把它交给上帝，看他有没有办法。我说嘿，我倒要看看上帝怎么办这件事。有一天晚上，我就站在粪梨园那里，大家都回家了，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那来祷告。我祷告说，主啊，看见这个粪梨园了吗？我 为了分离和人斗过，争取过，维护过自己的权利，这都是不对的。我看见自己错了，现在我将一切交给你，从现在起，假如你让我吃你的分离，很好，那你就把分离赏赐给我们，如果不让我们吃也好，怎样都无所谓。于是我把分离给了上帝，普渡还是照常来偷分离。我心里想，上帝啊，看来你对他们也没办法。突然有一天，他们来对我说：“楚完，你变成了基督徒，对不对啊？”我本来想马上回答说：“嘿，我做基督徒已经20年了。”可是我没有，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说：“因为我们偷你的分离时，你再也不生气了。”这可是个惊人的大发现！原来我现在才活出我一直想传讲的道理。我一直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以恩慈相待，我却不断的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想了一下，说就问：“为什么你现在不生气啦？”我说：“我已经把分离送掉了，它不再是我的了，所以你们偷的不是我的分离，我也没什么好气的了。”另一个人想的更多，就问：“你送给谁了？”你们来看看，来他们看来看去，他送给你了吗？他送给你了吗？到底是谁送给谁了？我们到底偷的是谁的分离呢？比如说我说我把分离送给上帝了，他们说给上帝，他住的地方没分离吗？我说我不晓得有没有，不过我是送给上帝了。他们跑到村里说：“你们知道我们偷的是谁的分离吗？楚文已经把分离送给上帝了。”大家开始思考这件事情了。他们一起回来找我说：“楚文，你实在不应该这么做，你何不向上帝要回来呢？难怪我们出去打猎时打不到猎，打不到猪，难怪我们的小孩会生病，难怪我们的太太不生育，难怪钓不到鱼。”于是他们说：“如果分离是上帝的，我们实在不该再偷了，对不对呀？”他们怕上帝。接着分离开始成熟了，楚文来跟我说：“楚文，你的分离输了。”我说：“分离不是我的，是属于上帝的。”他们说：“可是会烂掉，你最好栽下来。”所以我就栽了一些，也让楚人栽了一些。等我们一家人坐下来选用时，我说：“主啊，我们吃的是你的分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过去那些年，楚人一直在观察我的行为，听我说的话，他们看到我的言行不一致，但是当我开始改变时，他们也改变了。很快的，很多土人愿意成为基督徒。献给上帝这个原则真的管用，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开始把其他东西也献给主。有一天我儿子差不多要病死了，无法请到医生，我突然发现自己从未将儿子献给上帝，于是我祷告神说：“上帝啊，我将儿子献给你，不管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这比献分离困难多了。我已做好心理准备让上帝接走我的儿子，可是那晚烧就退了，儿子的病好了。突然开始拿东西给我修，我说：“上帝，我的时间是你的，如果你要我在这个宣告工厂里面修口琴、锅子、铲子都没问题。”我的圣经翻译工作还没有什么进展，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他们不断地说：“楚文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他现在开始爱我们了。”有一天我在修一张破椅子，有个楚人看到就说：“来，我来帮你扶着。”修好后我说：“你不向我要点盐吗？”他说：“不，楚王，你不记得了，你帮我修铲子，现在我帮你修椅子。”我想，哦，这可是头一回他们替我做事不求回报的吧。 后来有一天我在圣经上读到一段话，是我从来不曾注意过的，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们到了迦南地，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种结果子的树木，三年之久，你们可以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终于明白了，分离第一年成熟时，上帝根本不要我吃，他要我先献给他，接下来他要我送给这些这里的土著，叫他们看见我的好行为，就归荣耀归给我天上的父。如果我再早就如此行，土著就会在第五年的时候催我吃分离了，我可以免掉多少的麻烦。最后是问大家，什么是你的分离缘呢？如何把你的分离缘献给上帝？第一，回想什么事会让你生气。故事中的宣教士因当地土人吃了他的分离而生气，因为你在生你的父母的气，因为他们不尊重你的看法，不赞同你参加的活动，或者不接纳你对约会的对象，也许你在生你的朋友的气，因为朋友诽谤你或者排挤你，不让你参加他们的活动，也许你在生上帝的气，因为上帝让你身体有残障，或者生在一个彼此不表达爱意的家庭里。第二，列出别人所妨碍你的权利。土著们不尊重那位宣教士有吃自己分离的权利，因为你的父母很不尊重你拥有自己看法的权利，计划自己活动的权利，或者选择自己朋友的权利，也许你的朋友不尊重你拥有好名声的权利，参与他们活动的权利，你甚至觉得上帝不跟你享受健康幸福家庭的权利。第三，尽你的权利移交给上帝，想象自己跪在上帝面前，将所有权利摆在他的祭坛上，又伏在上帝面前告诉他把你把所有一切交给他，你可以他可以任意处置，也意味着你不再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计划、主张、财产、朋友、意见、名声，你所有的权利都属于上帝了。第四，决定无论发生何事都要向上帝感恩，上帝可能看到你所交给他的权利中有一些会严重的伤害到你灵命的成长，他可能不将这些交给你，你可以为此感谢他，因为权利他可能借回给你，你也可以为此感谢他，不过这也不再是权利，而是用来完成神目的之特权了，是特权。第五，将未来的怒气视为上帝的警钟，当我们将所有权利交给上帝，这就是温柔的表现，温柔就是放下我们的权利并交给上帝。与怒气正好相反，怒气是我们在强求自己的权利时发生的，事实上我们发脾气就显示有人找到一个我们还没有献给上帝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把怒气当作是警钟，找出是那个权利然后交给上帝。当我们遵循这些步骤时，我们就顺服了上帝的教导，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赚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是放下权力这原则最好的榜样，他本是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全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所以这就是分离的什么故事，这是一个所有权交给什么上帝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所有权的内容，这个 PPT 很少对不对，内容丰不丰富呢？很丰富。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我们知道当我们把我们所有权交给上帝的时候给你带来什么呢？祝福是什么呢？ 真正的安全感。听懂了吗？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明白神设计的原则，让你能够自我接纳，让你明白权柄的原则，让你能有内心的平安，明白责任的原则，让你有无愧的良心，明白受苦的原则，给你带来真正的喜乐，明白所有权的原则，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感。所以你的安全感在哪里呀、啊、小红，你的安全感在哪里呀、啊、你的老公吗？这个房子吗？你的那个课外辅导的赚了很多钱吗？签约很多吗？都不是。你的儿子吗？都不是。你把你的权利交给上帝，所有权是上帝的，我们只是仆人，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懂了吗？我们永远是主。你所以呢你要注意，谢弟兄，你的儿子的主人是谁啊？对，不是你，你是管家，懂了吗？对不对？谢，这个家里你家的房子是谁的？下次给我住哈，感谢主吧，明白吗？可明白吗？不是你的，所以你就不会生气，你还占用我的房子，还不跟我讲道理，懂了吗？本来就是主的，不是你的，所以我劝你家就不要生气，就那么简单，把你赶出去，你都不要生气，就那么简单。你就是基督徒，言传什么？好，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悦纳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本来是破产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以前因为我们拥有所有的东西，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被剥削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可耻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还以为自己有的，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罪孽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谢谢你，你把我们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你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是我们这贫穷人在里面成为富足，其实我们仍然知道这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所能所有所拥有的所有的福分，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情感，所有的在教会里也好，家庭里也好，社会上也好，我们所拥有的房子、金钱、财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赐给我们的，都是你给我们的特权，而不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要懂得感恩，懂得把这些交在你的手里，所有权是属于你的，我们永远都是管家的身份，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安全感，我们就不会感觉到被人冒犯，我们就不会去老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去跟人家勾心斗角，甚至去尔虞我诈，或者是我们不可能跟人家尔虞我诈，我们就在生闷气，总觉得自己被人欺负了，忍不下那口气，能忍就忍，不忍有一天会爆发，就检验出我们没有把那个所有权交在上帝的手里，就透过每次的生气把我们在那方面的安全感交在上帝的手里，好，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成为一个懂得依靠神的一个亚伯拉罕那样的有信心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虽然圣经所说的神呐、啊，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信靠你，我们就要学习就像那个才生的婴孩动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使女怎么仰望祖母的手，仆人怎么仰望主人的手，我们这样仰望主你自己，好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幸福在你的面前，单纯的来依靠你，好让我们能够谦卑成小孩子，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我们能够所拥有的管理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奇妙的恩典，从你来的特权，我们就能够谦卑舍己的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士，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说的跟所做的能够相称，谢谢你透过奋力的故事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让我们学习这个原则，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把荣耀归给你，现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让我们结束啊。